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雨夜。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手工皂的制作者。那现在呢，也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啊，手工皂制作呢，就是其中的一类。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 Jean， 他是在墨尔本的一位以手工皂制作为全职工作的一位女生啊。那我们先是来跟 Jean 打一个招呼 ，Jean 你好。
雨夜你好，大家好，我叫静，目前是一名全职的手工皂师，有自己的一个小工作室，然后我主要是做天然温和的不含皂基的手工冷制皂，同时我也在制作手工皂的视频，经营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嗯，感觉我跟静认识的过程也是非常有趣啊，我也是在他的自媒体账号上找到他的。那说到这个手工皂的制作，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手工皂的这些品类呀，或者是这个制作过程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可以请静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吗？
啊，说到手工皂的分类，那不少朋友可能会疑惑，难道皂跟皂之间也有区别吗？其实还真是挺多区别的。
嗯，
那在手工皂里面呢，我笼统的大体将它分为三大类，主要就是冷制皂、热制皂还有热熔的皂基皂。
嗯，
那我们先说冷制皂吧，因为我自己主要做的就是冷制皂。传统的冷制皂是大概有十几道工序，在不超过45度的油温下，由各种天然的植物油在一定配比下跟碱水充分搅拌后保温，然后晾大概一个月，最后制作完成。那这种冷制皂跟别的皂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因为它是会保留了很大量天然生成的甘油，然后不需要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就成分相对简单，而且是自己可以设计配方，就会比市售的热熔皂、皂基皂会温和很多。然后热制皂呢，就是其实就是在冷制皂的基础下，它增加一个高温，那它的皂化就会完成的更充分。就是如果说冷制皂是大概完成了95%的皂化，那热制皂就是接近100%。正因为冷制皂它无法100%皂化，所以才需要一个很漫长很漫长的晾皂期。那热制皂就它的外观会比较粗糙，因为它直接进行一个高温的加热，所以冷制皂就可以保持光滑细腻的外观，就能够制作更多高颜值的艺术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更多人会更喜欢冷制皂的原因。那皂基皂呢，我的工作室也会少量做一些皂基皂，因为皂基皂其实英文名叫 Melt and Pour Soap， 就是简称 MP 皂，就从供应商那里采购的soap base， 也就是皂基加热融化后调色调香，制作各种造型它就完成了，不需要晾皂，然后制作工期非常短。所以有的时候我为什么做皂基皂，就是因为有的客人他会比较着急，然后他需要第二天就开始发货，那我就只能做皂基皂了。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不能够自己设计它的配方，所以它是远远没有冷制皂要温和的，甘油也会被工厂抽取了不少，所以它清洁力也会更强。
嗯，非常感谢Jean给我们科普手工皂三大类比之间的一些区别。那我们知道在澳洲的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些旅游景点，都会有看到卖一些当地制作的手工皂。那如果是就这个三种制造方法来说，Jean知不知道他们一般是用的哪一种制造方法呢？
其实说到这那就有意思了，因为其实在不同的国家流行的也会不一样， 像如果是在中国，在国内，那冷制造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冷制造一般都会在线上销售，那线下可能我猜应该还是皂基皂会比较多，热熔的皂基皂。然后热制造因为它的外观比较粗糙，比较古朴，在国内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在澳洲就会高很多。所以在澳洲如果实体店看到有手工皂，如果它不是合成皂或者皂基皂的话，它一般是热制皂和冷制皂都有。
嗯，也是非常有意思啊，特别是在澳洲当地旅游的话，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去卖一些手工皂。我知道静在上学的时候学的也不是专门手工皂制作的专业，也是在毕业之后选择了一个改行，然后把手工皂当做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来耕耘吧。那这中间又有什么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哎，我好喜欢你们这个形容，一亩三分地。
嗯，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社会学，就是人文类的学科，可以理解为是哲学吧。然后我确实在毕业之后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迷茫期，因为我说实话，我的大学专业真的是对一般的就业没有任何的帮助。
嗯，
但是我现在在我开始创业还有我学习手工皂的过程中，我是能感受到我大学学习的人文学科对我整个人生还有我思维上面产生的意义。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强调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思维。那它给我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手工皂它不同于别的领域，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学习，它也不是有什么问题真的就可以立马在 Google 上得到答案，就像功夫门派一样，它需要有相当的研究精神，甚至需要一点点机遇才能学到相对专业的一个程度。
嗯，
因为网络上各种收徒各种付费学习可谓是鱼龙混杂，然后不同造师之间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所以这个时候批判性思维给我带来的意义就是我会比别人多想一个为什么。因为我是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在去学习手工皂，那比如当皂圈的人他可能会说葡萄籽这样的油不能作为浸泡油，那我会多想一个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真的是葡萄籽油不能做浸泡油吗？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不是葡萄籽油不能作为浸泡油，而是葡萄籽油它的饱和脂肪酸比例比较高，这个油它不稳定，所以它在花草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后，它做皂的时候很容易会导致皂瞬间凝固，以至于它很难作为手工皂，会有大量的游离脂肪酸。但是这也只仅仅是在一般的方法里面它会这样。那当我们用分油法，甚至用调整不同的水量还有温度，那就可以处理一个高比例的这种葡萄籽油还有花草浸泡油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批判性思维给我的意义是它带领了我去探究了不同的工艺问题，甚至在我产品一些不同的构思还有我工作室一些给予了我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嗯，那我也是非常赞同Jin的这个说法呀。现在可能很多人在选课的时候会比较倾向于选一些实用性比较强的课，但是很多事情它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可以说比如说这个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啊，在日后的生活中也是可以发挥到很大的作用的。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认为无论是学什么它都不会是没有用的，其实也要看大家想要的是什么。有的朋友他可能在大学的期间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想学的东西，那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个比较热门的类似于会计啊其他商科专业，这样去选择一个他认为会比较好就业的科目。但是我大学的时候确实比较叛逆，然后当时可能就是越多同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我就越不想学那样的专业， 其实也是误打误撞会学习的人文科目，然后在这个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批判性思维的影响。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思考的是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成为一个社会所定义的一个成功的标准。在大学毕业后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迷茫，因为确确实实以前也没有好好学习，然后到了毕业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的专业不太好找工作。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毕业后的一年几乎都在家，除了兼职打工赚一些零花钱几乎都在家。那说到我怎么遇到手工皂也完完全全是偶然。当时一整年在家呢，我除了研究料理，我就是在小红书上我看到了不少做香薰蜡烛创业的姐妹，然后自从我关注了他们的创业故事、创业分享之后，小红书陆陆续续的也给我推送了一些类似的内容，然后我就遇到了手工皂。
感觉也是一个缘分呢。那说到这个手工皂，从这个结缘也是一个巧合开始，到选择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是刚才说到的。那这中间又经历了多长的过程呢？
我原来会以为我遇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我的经历来说并不是。我从接触手工皂到觉得认为自己可以做手工皂甚至创业的想法，我只花了一周。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几乎就很快的确定了这手工皂它是可以发挥我很多的特长、很多的优势。然后其实我也是有一点激进和冲动的，然后几乎在我确定我自己可以把手工皂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手工皂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后我就注册了我自己的 ABN 还有所有我的 business name。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有一点疯狂的，但是现在后来想想虽然是有一点激进和冲动，但是它会迫使着我有一个比较飞速的进步。虽然我确确实实的也经历了不少的挫折，但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挫折中，我能够获取的经验值，我能获取的成长，也是比我完全没有开始做手工皂，只是在看视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说有的时候冲动就是最好的催化剂吧，很多事情它都是从冲动开始的。刚刚也是说到俊是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就确定了要把手工皂作为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来耕耘，也是由这个手工皂开始走上了自己一个创业的道路。那这中间又有没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我很感激手工皂这一个项目。虽然我离需要手工皂来赚钱甚至回本还很遥远，但是通过做手工皂我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因为这一亩三分地其实也是我找到一个位置，也相当于是在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身份，哪怕是还没有累积到自己的客户，自己的工作室还没开始做之前，当我决定要开始做手工皂的时候，我相当于是找到了自己一个身份，还有我人生的一个方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不少国内的同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启发。然后包括我现在工作室我的有一些产品的概念还有创意，其实都是跟他们的交流之中不断的成型的。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两位国内的皂师。国内皂圈其实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互相给对方寄一些自己的作品，然后会对比不一样的配方。因为手工冷制皂的制作太过漫长了，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个不同的浸泡油或者做不同的配方要酿造一两个月，这一来一回其实没做几次皂可能一年就过去了。那这个相互换皂的活动呢，大家就可以对比不一样的配方，或者同样的配方大家做出来打出来的质感可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在这样的交流之中大家就能够有收获不同的 想法，这些宝贵的想法还有大家的经验都会成为我们下一次制作手工皂和设计配方的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嗯，那说到这个和打造相关的呀，在这个供应链的两端，一方是造师，那另一方就是客户了。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或者是在这个创业的阶段，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客户，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和客户打交道的经历呢？
我确确实实是遇到了不少很有趣而且很友好热情的客人。我的客人其实95%都是女性，而且其实我大概是从去年的年初开始做手工皂，但是我是去年的接近11月我才正式开始开张的。那其实我在去年的中旬的时候，在6、7月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澳洲的姐妹开始关注我的小红书，然后在我还没有开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是类似于抱着小板凳去等着我开张，想去有个机会支持我的手工皂这样的我会称为是皂友。就比起称他们为顾客，我会觉得他们都是我做手工皂路上的贵人，甚至有一些顾客可能他会比我还更操心我的事业，然后就会给我去介绍不同的朋友呀，甚至会告诉我不同的想法，会给我不同的叮嘱呀，就叮嘱我会不会忘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生产的资质啊、 GST 之类的。当然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一开始是准备好了，但他们这样的叮嘱会让我觉得很温暖，同时我也会惊讶，本来大家都是互联网上的陌生人，但是他们在没有接触过我本人，甚至也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做好了生产知识上所有的准备，但是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会让我很感动。
嗯，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啊。那刚才静也是说到自己95%的客户可能都是女生，那说到这个手工皂的市场可能也是由女性偏多了，手工皂在澳洲的市场是不是也是一个女性主打的市场呢？
我认为是的。国内和澳洲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国内的可能是女性的占比更多，但是在澳洲的话，手工皂它的接受度和包容度远远大于国内。因为手工皂其实这个文化是兴于西方的，在西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甚至有一些很古老的皂方，比如纯橄榄老祖母皂，它可能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而我们这样的手工皂，它是在西方大概100多年的历史，所以在欧美可以说是接受度远大于国内的。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目前国内是冷制皂会更流行，热制皂还不被接受的原因。因为了解的朋友少，所以大家就会去挖掘一些比较好营销的一些点，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冷制皂啊？那因为是在低温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啊。其实这个说法我是不太认同的，因为手工冷制皂的好在于它的材料比较天然，还有就是它能够远离防腐剂、荧光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化学剂，它成分相对简单，远离了这些化学剂后，皮肤就会逐渐的调整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然后还有就比较环保。当然了，我觉得手工皂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配方还有它的工艺，只有在一个比较合理的配比还有比较专业的操作下，它才能够生产一个很好的手工皂。也并不是说哪类手工皂就比哪类手工皂好，目前来说是没有所谓最好的配方，但是有比较合适的。就像是椰子油它很特殊，它没有皂化之前呢它是比较滋润的，但是它在皂化之后它就是一个主导清洁力的油品，它含有大量的小分子酸，所以这些脂肪酸在皂化之后呢就会能产生大量的泡沫，所以它的清洁力是很强的。我们一般做家事皂还有内衣皂都是 由大比例的椰子油制作而成的。像有的朋友他就会喜欢比较高比例的椰子油配方，因为有时候他加入沐浴皂配方，他会能提高皂的硬度，能够比较耐用，然后泡沫也比较丰富。但是它会相对于一些无椰子油的配方，它会没有那么温和。所以在选择手工皂的配方，甚至作为客人选择手工皂，其实洗感是比较主观的，也是一个需要不断磨合的一个过程。
嗯，那也是像俊刚才说到的，在制作手工皂的过程之中会和很多的原材料打交道吧，可能有的原材料是性质比较温和，但是有的原材料或者是一个催化的材料，它的性质就不是非常非常的温和了。那作为一个打造人吧，可以说在打造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一些不是特别好的经历呢？
这样的经历，那我认为那一定是研究新品还有创业路上必经的。
嗯，
就我失败的次数我已经数不清了，大大小小的挫折我甚至有点习惯了。因为其实创新的过程真的是需要大量的一个试错。那我去年我自己粗略的估算一下，那我失败还有丢弃的手工皂，它的数量可能已经高达五六百了，至少五六百块皂。然后当时选择创业，其实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是需要克服不少困难，甚至选择创业已经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选择。然后在开始创业、开始做手工皂之后，才会真的切身的体会到，克服困难是一个持续性的。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抉择，需要面临不同抉择。比如我要选择先做什么样的手工皂，我选择哪一个油品，现在天气比较冷，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温，每一天都需要做不同的选择。那这些选择做对了和做错了，导致的结果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能感受到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由不小大大小小的分叉路口最终走到的一个位置。
嗯，可以说现在也是往一个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发展吧。就即便在创作手工皂的过程之中，还是有不大不小挺多的挫折的。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在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研究新品、研究配方、确定产品概念的一个过程，那也会怀疑过自己，但是我没有质疑过自己要做的事。
嗯，还是对自己目前的选择是比较坚定的。那现在我知道静主要是把心思以及创业的重点是放在了这个手工皂身上，那我知道这个有关这种手工皂品啊，或者是手工制作的一些产品线吧，它还是比较丰富一点的。那之后有没有一个扩大产品线以及扩大客户群的打算呢？
对，有的，这也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事。因为手工为什么这么少人愿意去做手工？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因为手工就意味着量少。但是我通过我的对手工皂的学习，还有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它并不是说真的就不能够大量制作，只是要攻克的难关非常多，而且确确实实是一旦量大了，它会对配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有希望可以去克服的。而且除了手工皂，我也打算去研究不同的新品，比如可食用的植物唇膏呀，还有韩式的弱酸植物洗发饼呀。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弥补皂的局限性，毕竟皂是弱碱性的洗护产品，而弱酸性的洗发饼就可以能满足另一个群体的需要。
嗯，我也是非常期待可以看到 Jin 的新的产品线上线啊。因为现在虽然说购买手工制品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购买行为，但是看看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还是有很多对这个匠人精神的推崇以及追求的。可能在未来的澳洲，这个手工制品也可以打开更多的市场吧。 那现在就是澳洲也是有很多的专门为手工人打造的网站呢，不知道静有没有就是在这些网站上尝试去扩大一下客户群呢，或者是去推广一下自己的产品呢？
我目前其实刚开业不久，那主要经营的是小红书平台上的账号，那我现在确实也觉得是时候要开始去自己努力去推广，所以我现在也是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网页，同时结合小程序。一方面小程序的话会更方便华人客户，然后网站的话就可以放到 Instagram 呀 Facebook 之类的，更方便当地客户去购买和了解。
嗯，也是非常期待之后可以看到 Jin 的这个手工皂的事业发扬光大吧。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Jin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他有关手工皂创业的一些相关的故事，非常感谢。
谢谢雨夜。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